Hey, I'm Ryan Reynolds.
At Mint Mobile, we like to do the opposite of what Big Wireless does. They charge you a lot, we charge you a little. So naturally, when they announced they'd be raising their prices due to inflation, we decided to deflate our prices due to not hating you. That's right. We're cutting the price of Mint Unlimited from $30 a month to just $15 a month.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康糯米。我生于1982年，今天大家都叫我80后。其实真正的80年代是属于50和60后的。那时中国充满了对一种新的乌托邦的向往，甚至是亢奋，也涌动着更大的危机的暗流。这些我只能在之后的互联网上读到。我对自己8岁以前的记忆，很多还是还钢琴课的苦恼和对任天堂红白机的爱不释手。现在想想，我的50后家长希望我重拾传统精英文化和商品社会对我的侵蚀，在自己的童年身上已经可见一斑。今天我们误读会要讨论的作品就是小说家王朔1987年的中篇《玩主》，顽皮的玩，但是我觉得这个词可能写成玩耍的玩也是 OK 的。讲了3个年轻人的非典型创业故事。很奇怪的是，我个人感觉这甚至是一本关于今天中国的小说，没有找到那么多我自己觉得80年代的影子。玩主唯一很80年代的地方可能在于它只有在那个年代才会被允许出版，这些只是我的个人感受。那我们还有从北京连线的张雨林和高高一起来聊天，然后挑战。大家好，我是想说希望三个臭皮匠的这个口才可以对付一个痞子王朔。我最开始想抛出来的就是一两个问题，大家可以随便回答。就是我想问你们觉得这部作品是很典型的王朔的作品吗？然后在你们心里王朔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以及玩主这个小说里的80年代和你们印象中的80年代有什么一样或者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先吧。这本小说显然是王朔很典型的作品，因为毕竟他收录了王朔最有名的两篇文章，一个是《玩主》，另外一个是《动物凶猛》。那回到
那我们就说一下这个集子，就是我说的《玩主》，它既是一个小说集，又是这个小说集里的第一篇中篇，对吧？
对。
OK。
这本小说其实收录了。收录了5个中篇小说，玩主一点正经没有，你不是一个俗人，许爷和动物凶猛。那我来说我读完的感受，就是其实这个玩主和动物凶猛大概在我20多年前，将近20年前我应该看过。我还记得我当时的感觉是特别兴奋，读完了以后，然后我写东西或者是我说话会不由自主的去模仿那个书里人物的那种语气。那个时候应该我也才20刚出头吧，然后我会用那种有点痞的那个语言方式，然后带一点玩世不恭的味道，甚至我写东西就会非常严重的受他的影响，自己的人生观也会有一点点变化，就是想去消解这世界上一切看似有意义的事情。但是20年后，就是我已经40岁了，我再来看这本小说，我读完我整个感觉就是会有一点点无聊，读的过程中会觉得有一点烦躁，甚至我对这种语言表达也有一种厌倦感。我不知道我到底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反而是在这个小说集子里面最让我打动的不是玩主，也不是动物凶猛，而是一篇叫做许爷的中篇。这篇中篇其实很少有被人提到，它显然也不是王朔的代表作，但里面写的这个人物让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活在80年代的非常典型的小人物。但是玩主里面这3个主人公是我不熟悉的，或者是我不认为我80年代的时候身边接触的人是这个样子的。可能因为我的生活环境跟王朔显然是不一样的，因为王朔当时是在北京，而我是在一个2线的城市里面的，那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对，
你为什么说你今天再来看这个文字你就觉得觉得没有那么惊艳？
对，第一可能是这个文字放在当时是很有颠覆意义的，因为当时的那个语言体系一定是非常正经的，非常传统的，然后一切都是崇高式的，然后一切都要赋予意义的这种表达。但是今天网络文学，尤其是互联网语言，对我们的整个文字系统、语言系统的冲击太大了。你现在在网上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甚至可能比这个还要 over。
那你说网络文字、网络语言和王朔的语言是一回事吗？
不完全一样，但是它其中的那种消解的意味其实是蛮像的。一般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当时在微在的时候 所推崇的那种微在体系，就是微在的创作方式，在当时我是很兴奋的。但是可能退回到现在的时候，我再去看我当时在微在写的那些东西，我也会觉得就是好像没什么太大的意思。我不知道，可能是我老了吧。
我挺明白你的意思的，可能现在我们会觉得文化土豆这样的事情会更有意义一点。
对，就是我还是想认认真真的去看一些东西，然后或者是认认真真的去吸收一些东西。我觉得你消解一种意义的存在，那你是不是还能打造一样东西？你如果单纯只是消除的话，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做这样事情的人太多了，没什么太大的劲。
我其实没有那么同意你说的话，但是我们先听一下张雨林。
好的。
我也没有那么同意，但是我也不是，也不是说那个其实高高还算就是读的比我早的，我很早以前应该读过王朔的，其实是《动物凶猛》那一篇吧，因为不是完主好像是看过电影电视剧
啊，是有一部电影，
对对对，记得还是就是挺逗的。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其实按照我年龄来说，也不是能够全部 get 到它里面的那个就是比较消解的意思。我有一个感觉是，就是王朔，首先我不太同意就是消解，就纯消解没意义，就是纯消解就有点像那样了，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都不说女权主义，说女性主义，对吧？女性主义在我看来，我是打比方，我不是说王朔是女性主义，就是在我看来它其实就是消解很多关于女性的幻觉，比如说女人必须去跟男性做一样的事情啊，或者要那个女性必须跟男性一样强壮啊，男的能当兵女的也当兵啊，男的能救火女的也去救火呀。当然这没有问题啊，这个在你如果真我不反对有女性她是有这样的真诚的愿望，这没有问题。但实际上我觉得女性主义的任务它其实是一个承认真实的这样一个任务，就是女性到底是什么样的，你的优点你的缺点，你的所长你的所短到底是怎么样，是不断的想消除这个 illusion 然后找到自己真相的一个东西。就承认女性的这个身体是怎么样，或者承认女性有母性本能，或者承认女性有这样那样的吧。所以话说回来，说回王朔这个消解的问题，就是消解可能更多的是想找到关于自我和关于自己生活的社会和历史时代的真相吧。我觉得可能消解的意义就在这里。在王朔那个年代啊，就是特别是他们年代在前程了这么多，前面有很多这种相对的主流宣传啊，或者是更加大家都是基本上是一个板块这样思考啊，然后在80年代才开始嘛，80年代才开始慢慢这些有引进各种商务，有各种翻译的书籍，你写了新的思想新的角度引进进来，所以这可能也促成了人们可能想消解掉更多的幻觉，来寻找关于自身的一个真相。所以我觉得当然王朔他是在北京了，然后北京呢有一群这样的，就是这样用这样的语言方式和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世界的人，他当然有他的文学的这个加工和他的构造，但是我就觉得这种消解还是蛮有意义的，而且这种消解意义在今天也是非常需要的。只有是找到就是除幻嘛，就是只有消灭所有的幻觉之后，当然我不说建设没有意义啊，可能才能够开始想建设的这个事儿。 那我说了一通比较抽象的话，一凡你来说一下吧。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读王朔的任何文字，以前肯定是看过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啊，我是特别的喜欢，而且我会觉得《编辑部的故事》这么说吧，其实《我爱我家》肯定不是，是好像是梁花他们做的哈。然后我觉得在生活中，琳达北京人的那种京味儿的那种对话和俏皮话，我觉得我爱我家里的这些人说话，我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是见过的，我也是觉得是真实的。但是在编辑部的故事以及顽主里面的这种斗智斗勇的这种一方面又在消解，一方面又在拿自己开玩笑，又在高级黑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它还是王朔的文学加工的这个痕迹是很重的，就是它是高于，远远高于现实生活中任何人能够在那个节骨眼能说出那么精辟的话，我觉得是只有很少数的作家，可能王朔本人能做到，其他人我觉得就我首先就不觉得它是一个那么写实的一个东西，我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形式感很强的一种语言，但它本来肯定也是有价值的。然后另外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在回应你们，另外一个感觉就是刚才雨林提到了这本书有电影，我又觉得电影看了以后那电影很棒，但是电影和书的感觉非常的不一样，就是因为电影里边有很具象的人，你会被梁天，你会被葛优，你会被张国立，他们的人设带走嘛，就很具象到他们生活中的人物。我觉得读这本书的时候这些人的就没有那么清晰，然后他给我的感觉也还是一个形式感很强，不太像我现实生活中能见到的这种感觉。我也不知道这是想说什么。然后
我懂你，我懂你。
你懂我的意思？
我懂你。
就是我还是觉得他的文学性很强，这本书尽管他用这种很口头的语言，就是说消解的意义呢，我觉得这本书我们待会儿可能也会聊到，以前也和雨林经常说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是唯美主义，或者是一代艺术家，或者是二十世纪之后艺术的主流嘛，就是说它不是为什么无产阶级服务的，也不是为了教廷或者是教道德的这种教育而服务的，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是王朔的在顽主里面的文学，他也在表达一种文学观嘛，我觉得它本身也是一种，你说它是消解以前有意义的事情，是，但它本身我觉得它就是建设，你明白我意思吗？
那不就我说的意思吗？
对对对，对，
就是消解本身是有意义的呀。
它本身也未尝不是一种建设。然后因为我读王朔的东西很少，就只读了顽主和后面的那一篇，我不知道这两篇算不算很典型的他的作品，但从这顽主本这一篇来看，我觉得王朔是完全明白消解的局限性的，特别是我们待会儿把故事介绍完，这个故事的结尾，我觉得他是把三个年轻人和他们的对立面最后的就是来都有很身体化的就是表达和释放，其实他们是一体，有点一体两面，或者是说两方都没有走出自己，都没有真正的很满足，或者是很幸福，或者是很开心的活着，有这种感觉在。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结尾，我也觉得他可能就是想塑造一种极其厌恶更早前的那种语言体系的一些年轻人，然后呢也是表达了，但是他们确实有他们空虚的和地方在。所以我就觉得这本书还是起码王朔自己脑子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就是他不仅仅是在抱怨和仅仅是在抨击或者是拆解。
OK，
OK，anyway，
我补充一下，一帆，其实我跟你的感受一样，因为我看完小说以后，我又把那个米家山导演的《顽主》的这个电影又重新看了一遍，我确实是感觉电影要比小说本身更能打动我，因为对于八十年代那个生活社会样貌的还原，就是他给我的直观感受更明确，因为他的那个导演手法，包括他对那个社会环境的那个表现， 我觉得都很亲切很熟悉，这些是我在小说里面看不到的。那甚至在电影里面我甚至还能感到有一点点悲伤的地方，就是张国立饰演的那个角色余官，就在他身上我有一点点看到了悲情的部分，可是在小说里我没有读到这种感受。
嗯，然后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动物凶猛嘛，然后动物凶猛就是那个翻拍成姜文的那个电影叫什么名字来着，
阳光灿烂的日子。
对，因为那个讲的年代 不太一样，因为 我是用这个引子引到这本书的这些人物，你会觉得他们这本书的三个年轻人，他们分别叫余冠、杨仲，还有一个人叫啥？
马青。
马青，嗯
嗯，
比如张雨林，你是在北京长大的，就是这个他们是三个怎么样的人？他这三个人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这群人长大之后的模样吗？
我其实刚才说的就是说，当然王朔是文学性很强的，嗯，王朔本来就是要做文学的，嗯，所以说他肯定，我接着刚才你们说，就他肯定不是在写一个，就是半纪实或者半那个，就是对对，他也或者是半要反映社会是就是为目的的这么一个东西，他肯定是为了更为了别的东西，而不是只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现状。嗯，他的原风格，他的原之所以这么风格化，他也是他文学性的一个体现。当然，因为他是北京人，所以他肯定 base 在他的方言上，所以发展出这个语言的风格。这三个主角其实对我来说就真的不太陌生，在北京生活的这些知识分子。
一个标签是痞子嘛，
嗯，
但我觉得这三个人不是很市井的痞子。
嗯，这三个人其实也没有什么痞的地方，嗯，他这居痞子文学所谓的，
嗯嗯，
他真的只是像你刚刚说，是相对于之前的那种，乡土呀、文革呀，或者那什么是有一个什么伤痕啊，这些比较，
嗯，
就是说比较正据、比较那个语言上也比较规整、也比较传统的这样一些文学来说的，我觉得，嗯，这三个人其实完全不是痞子，而且我倒觉得。嗯，说他们消沉吧，我觉得他们别有一番生气，就像阳光灿烂日子里那一些人一样。嗯，其实你想，嗯，就如果能有幽默感的人，他肯定有一种，他肯定是一个悲观主义的，他肯定不喜欢这个现实，但是他又忍不住要出言相讥，或者是忍不住要对他冷嘲热讽，那就说明他还是有一种最基本的生命力，就是他还是有他不同意的地方。哎，这个不同意还是蛮坚决的，就是对，是很难被抑制的一种生气，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嗯，所以这个小说特点就很北，就有一个很北京的地方，就北经常说北京孩子比较平，对吧？对话的节奏非常快，然后就是一句接着一句，就跟我们熟悉的那些，我还不算，我十一岁来的，我还不算典型的，我口音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正儿八经的北京口音，嗯，就像我们都认识的那个朋友赵小萌，大家记得吗？也来过文化土豆做嘉宾，就是他的就是那种北京女孩那个语速，就真的是比我们可能要快一倍。他的头脑也很灵活，然后当然他没有用这么多痞的语言。这三个人在我眼中并不是很消沉，或者是很过于文艺化而远离一个活生生的感受的形象，他们就还真的就是跟我接触的北京的这些文化人，或者是受过教育的有趣的人吧，各种有趣的人还蛮像的，嗯，那个劲儿，嗯，
对对，我挺同意的。然后我想交给高高来讲一讲这个故事的这个东西。
嗯，
然后我因为雨林刚才回答我那个问题，
我来回答那个问题吧。
其实本来
好吧，
对对对，我本来想说的一个简单的就是说这三个人你再怎么批评，就是所谓的批评他消沉怎么，嗯，他们三个人在创业，对吧？然后他们做了一公司，然后他们做了这个公司，还想把自己的，他们还想了一想自己的特长和兴趣爱好，对，他没有说我们去卖煎饼果子，
嗯，
也没有说我们去卖假药啊，
嗯，
他们做的事情，
给别人解决问题，
对，他们还在做咨询，其实是某种咨询公司，我就觉得，
嗯，
就怎么说，就是从阶级上来说，他们还是属于家庭条件挺好的孩子，才想得出来做这些事儿。可能这个就是我刚才想说和《阳光灿烂日子》里面的那些人的联系，就是他们在 北京，但他们不是真正的城市平民这种。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就我先说我的感受。我觉得动物凶猛的孩子和顽主的这些青年不是同一类人，就我的感受是这样子。因为在动物凶猛里，我感觉那批孩子是毛的婴儿，就是毛时代的产物，他们身上有非常动物性的、非常凶猛的、非常革命的，然后甚至是暴力的东西。这种东西不是，一方面是出于少年本身身上所带有的那种动物性，当然他们也是受那个时代的影响。因为《动物凶猛》这篇小说其实是写的文革时期的事情，而且他们是生活在军队大院里的，他们父母在他们的童年时期是一个完全缺失的状态。那在这个顽主里面，这三个年轻人，我觉得他们是温和的，就是我觉得毛时代婴儿成长起来似乎不太能够达到这种温和的状态，这种就是贫到甚至有点好笑，有一点可爱的这个状态好像不太是这个样子的。另外我觉得像一帆刚刚说的，这三个年轻人做的事情是不是消极的，我觉得这个消极不是说你做了一件事情。
我没有说他们做的事情消极，我在说他们做的事情很高级，
就是，你说他们还蛮积极的，高级的，对吧？
对对对，
你是用的高级这个词，我也不觉得是高级，我就是觉得是人处于一种很懵懂的状态下的他不去寻找意义的生活状态。
嗯哼，
就是我们不要试图给这三个人去寻找意义，甚至这三个人也没有赋予自己意义，只是像余光的爸爸去说他，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件事儿，用他爸爸的话来说，你做的这件事有什么意义？但是在余光看来，只要做事儿就行，你不要去想他有没有意义。
OK。那
好吧，我有点乱了，对不起。
就是把顽主的故事稍微梳理一下。
这个故事还是蛮有趣的。其实在这个顽主的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冯小刚后来的什么甲方乙方啊、非诚勿扰啊这些电影的一个那个核在那个地方。小说描写了三个年轻人，一个叫余观，一个叫杨纵，一个叫马青，他们成立了一家叫做三 T 的公司。三 T 公司的核心理念就是替人解难、替人解闷儿、替人受过，所以他们就帮他们的宿主，就是他们的甲方，去解决各种问题了，比如说去替人挨骂、替人约会，然后组织文学奖，然后他们去承受那种来自社会上的所有的这个看不起，甚至谩骂。但是他们也能去展现当下的那个社会的那种人的欲望。这里面有两个所谓的反派人物，所谓啊，就打个引号，就是一个叫宝康，是他们的甲方之一，另外一个是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是大学教授还是什么，他具体的身份我不知道，但应该是一个
青年导师啊。
应该是一个被主流社会认可的叫赵尧舜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们表面上看起来道貌岸然，试图拯救这三个青年，但是骨子里却充满了极度的虚伪和那种有一点下流的部分。但是这本小说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他通过一个一个他们去帮人做事情去解决问题的这个小环节，我们到最后可以看到三 T 公司它并不是来帮助人解决实际的问题，不是帮人那个你们家房子坏了我帮你那个修修房子，或者说你们家马桶堵了帮你通通马桶，他们其实是承担的是抚慰人心、舒缓人们心里的愤懑和躁郁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当然我相信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公司和这样的人可能是不存在的，但他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表达了在那个时代人们心中的那种郁闷呀、躁郁呀，或者是不安的一些欲望。也许是吧。
对，我觉得他就是作者的这个设置绝对是希望他能够通过他们集中的反映一些当时时代的一些问题。然后比如说在前面第一部分就是有我读一段啊，可能是介绍三 T 公司的工作场景，就讲他们三个人分别怎么服务甲方的。然后这其中这里面有一个有一段就是有一个少妇，她老公 就是成天都在外面跟人砍大山，然后不着家，然后她就想训斥一下她老公，又找不到人，那她就请了这三 T 公司的人来。那三 T 公司的其中一个员工来就听她骂，然后她当时也有交代说这个老公生了气就会摔东西。然后这个三 T 公司这个人就先听了她一堆骂以后就说我改我改。然后这人就说改屁，你这辈子改过什么？除了尿炕改了，生来什么模样现在还什么模样。然后说着就开始把一个杯子砸到地上。然后这个三 T 公司的人就说OK 我们要进入砸东西这个环节了，就端起电视机来，然后就说不过就不过。然后这时少妇扑过来按住他的手说别家，这个不能摔，你是来让我出气的还是来气我的？然后他马青啊，就是三 T 公司的人说，你说过你丈夫急了逮什么摔什么，你又要求我必须像他。然后这少妇说，可我丈夫急了也不摔贵重物品，你这是随意发挥。马青说，你没交代清楚。然后这少妇说，这是不言而喻的。然后他们就放回去了。我为什么就觉得选这一段话，我就觉得第一是这个情节大家本身就很搞笑，第二就是我能看出王朔在这里，其实王朔特别就像一个坏小孩一样，他特别善于找到人虚伪的那个点。
对，
就是对吧，你说你砸，你说你讨厌你老公，那你砸你就真的砸，但是你不敢真的砸，你不砸电视机，那其实你就是假的嘛，那你何必自己骗自己呢？他对很多虚伪的批判的这个模式放在很多其他的后面的环节中其实都是这个模式，就是你说你是这样，那你敢不敢就做到底，你不敢你就没有必要骗你自己。
我能感觉他想要有一个存在主义的核，就是去探究这些存在问题，探究什么是空虚，什么是厌倦，这不就像他还是跟那个麦田里的守望者也是有一个传承关系的，我觉得啊，就是那个东西的传承，用这个年轻人自己的就是说真相，就那个打引号真相，不是说写实主义的真相，用这个东西来反抗。
那下来是我们重新找一段来说，还是接着说什么？
我想读一段，就这一段我觉得就是很充分的表达了王朔他所代表的，在这个时期以他的这种语言方式为主要叙述口径的这种文学流派，对于老一代那种主流价值观下的那种文学表达的一种冲击和对话，其实就是余光和他父亲有一段对话，但这段对话其实是两个人的一个辩论，所谓的小辩论，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基本上很像那个时代的写照。
要不要你读余光，我读父亲？
从哪儿开始？从59页。
我给您做顿饭吧。
好，那从这段开始吧。你读余光，我读那个爸爸，好吧？
啊，这不是性别有点颠倒 ？OK， 好吧，好吧。
这都是男的。
我给您做顿饭吧，我最近学了几手西餐。
不吃西餐，西餐的肉都是生的，不好嚼，还是吃咱们家乡菜砂锅丸子。家里有豆腐、油菜、黄瓜和蘑菇，
这些菜应该分开炒的，各炒各的。
不，我看还是炖在一起好，营养也跑不了。
那不是一个味儿。
哪有什么别的味儿？最后还不都是味精味儿？
那到底是你做我做？
你才吃几碗干饭，知道什么好吃？
得，依宁，谁叫我得管您叫爸爸呢？
余官懒懒地站起来，去厨房洗菜切肉。老头子打开袖珍半导体收音机，调出一个热闹的戏曲台，戴上老花镜，拿起《中国老年》仔细看。余官系着围裙，挽着袖子胳膊，手上湿淋淋的，闯进来问：“
您就一点不帮我干干？”“
没看我忙得很。”老头子从眼镜后面露出眼睛，瞪了余官一眼：“我刚坐起来，你就让我安静会儿？”“
没活你不忙，有活马上。”开始吗？你怎么变得这么好吃懒做？我记得你也是苦出身，小时候讨饭让地主狗咬过，好久没掀裤腿让别人看了吧？
你怎么长这么大的？我好吃懒做，怎么把你养这么大？
人民养育的，人民把钱发给你，让你培养革命后代。
你忘了小时候我怎么给你把尿的？没词儿了吧？老头子洋洋得意地说：“别跟老人比这比那的，你才会走几天路。”
这话得这么说，咱们谁管谁叫爸爸，你要管我叫爸爸，我也给你把尿。
OK，
就完了啊。嗯，
对，这一段我觉得写的很有趣。
其实他写的真的是很不错。嗯，
我又有特别多的过度解读。
嗯，
你说，
解读。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这一段写父子和他就是在影射君臣的关系。就第一个前面关于吃饭怎么做的这个，就是这是一个我觉得特别像，当然这个不一定是他故意，就是在所有我们中国人和长辈和权力的关系里都是这样的，就是你跟权力说什么他就给你换一个方向说，你跟他说要当然这个西餐中餐我觉得本身就有一个价值取向的这个东西了，然后中国人不是这东西都混在一起炖，然后呢他还要跟你说这是找一个伪科学说营养跑不了，然后你去跟他说这事儿不是一个味儿，然后他呢就给你说另外一套，就说这不是都是味精的味道，然后再接着说他又拿自己倚老卖老来说，你才吃几碗就是你才吃几碗干饭知道什么好吃，就是他变不过来的时候就拿另外一套东西来压你，然后他永远不会和你好好的针对一个问题来辩论，然后我觉得他后半段的这个对话谈到就直接说你是苦出生怎么现在就好吃懒做，就对我来说就已经更直接的在讲一种老百姓和共产党的关系了，以及这种就是说到底是谁在养谁，这个话谁给谁把尿是谁是谁的职责，谁在位置上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他就我是从这段觉得特反动的，所以我也勾选了这段话。
我其实是同意你关于所谓君臣论的这个字眼的说法，因为在那个时代的父子关系不是我们现代的这种父子可以平等交流的平等对话的，他真的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们老话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是把这个关系并列，就说他们是有一个所谓的等级划分的，父亲和儿子这个对话永远是处于我教导你你就听着就好了，不要拿你的那套歪理邪说来跟我对话，当然在这里面其实有进步了，因为余官还敢去怼他老爷子几句，那再往前推可能在文革的时候这文革就不一定了，文革的时候儿子还能打父亲，就再早一点，但是你完全不容你去反驳的，所以我觉得这有君臣的意味在，但没有你想的那么绝对。
之前就纯粹看这个文字没有，但是比如说我去看了一下在锵锵上王朔接受采访的时候的那个在一个稍微宽松一点环境里说话的那个姿态，他绝对是一个大反动派啊。OK， 他可能不是那种啊，他这里也说了我又不出去游街我不出去抗议，他不是这种形式的反动派，但是他要的那个东西这个我们之后再找一段话能讲，我就是讲说我是觉得他骨子里是不可能在写这本小说里不埋这些东西的，他就不是这么一个人。
不是，我是这样觉得，我觉得往就是说小说作者有一个任务是他也不是任务哈，我觉得小说作者没有的一个任务是他要他不必就是说为他文章的每一个每一种解读都预设好，这就是小说的魅力，对吧？他要如果小那不就成了理论文章了，对不对？就都是有的放，就成了写理，就是写道理了。所以他只是在用他的这个一个高度是精炼过的文学精炼过，或者是戏剧化的一些场景和人物和故事。但你可以说王朔他这里确实是在表示权力的关系，就这种更本质的东西他是在表示这种权力关系可以被每一个解读者投射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方面，比如一帆想到那个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你的解读是没有问题的，我不同意的只是那部分，就是说王朔是故意想好这个就是你的解读的这个方向然后才去写这个，那倒未见得，就是他是在反映一个权力的关系在历史传承中的权力关系，而且是特别有中国特色的。
对，
不，你刚才说你刚才把它解读为什么就是群众和 领导者之间，但是群众自身也是这样的，嗯，就是、
嗯、对对对，
不是群众，
是
不是，
是
就是对群众这种老来
是
就是说，
对，
嗯，老不支持的也蛮多的。
就是、讽刺的，他讽刺的这种关系是在各个这个文化中是以各个版本都在出现的，对吧？我只是找出了其中的一个版本。
对，不仅文化，就是他讽刺也可能不仅仅是政治性的方向，他有政治性的方向、
嗯、
因为权力是一个特别基础的词嘛，他也有个体压抑的方向、
嗯、
也有这种像鲁迅写阿 Q 一样、嗯、这种很多群众都是老不支持的、
嗯、
就是说虽然我对大多数老人都是怀着尊敬、嗯、我们有时候对老者不敬，但是老不支持的也是人生的一个真相，
为老不尊的人也很多、
嗯、对，很多很多，嗯，所以我们是提醒自己千万别，我千万别进，别自己老了的时候是那个德性，就是这个意思。嗯嗯
嗯，就为什么我又把它扯到另外一个事情上来说，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王朔的文字很有趣，然后呢自己会有很具体的解读，但是这里面呢又有一点点原因在。我再说一个，就拉回到更前面一点，刚才我们说这个三 T 公司帮一个客户办了一个文学奖，然后这个文学奖是这个甲方自己要发给自己的，然后他们去找了一些人陪衬，然后搞了这个大颁奖典礼，最后就有一个跳 disco 的这么一个环节，因为没有这个跳舞的环节就没有人来，因为他就是因为有免费的音乐和酒水才把人骗来的。但这一段的描写里最后一段就是说，这一群组织者看着这些来的乌合之众跳得那么欢，然后就有一个说余冠说的话，他说跳都跳起来，余冠像活动木桩似的跳着密宗迪斯科，充满内心激情的严肃的对纷纷坐下来的众人说，这没有一定之规，只要跳起来。就因为有的人可能在还不太知道应该怎么去跳这个舞，我就是觉得他讲的这没有一定之规，只要跳起来，其实是王朔对于艺术和文学的一个观点的一个说法，也是因为在这一篇文章中的下一篇，就你们会感觉到晚主这一篇文章里对文学是发表了一定的议论的吗？就起码是文学奖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作家，知名作家是一个怎么样的东西，他是有他的很具体的看法的。对，然后在这一篇文章，晚主下一篇叫什么名字？叫一点正经没有。那一个故事呢，其实里边就有大段大段的直接发表什么是文学的一段，很多段议论，对吧？
嗯，
可以集中的总结起来，就是说文学就是玩的，你一定要玩文学才能得诺贝尔奖，才会被西方人看得起。然后就是，而且他会说，就是你要操文学，不能让文学操你。他的意思就是这些主流作家是被文学怎么着的。然后
一点正经都没有。这篇小说我其实觉得它后半部分有一个所谓的虚拟法庭的那段描写特别精彩，就整个就是王朔对于那个文坛的一个大批斗的表现。我不知道你没有看到那块没有。
有有有，我只是说联系这两篇文章来说，我就想，我会觉得就是王朔又是我的一个，我觉得他的一个具体的目的就是他要表达自己对于什么是文学的一个观点。然后他在这个跳迪斯科舞的这个舞场上，他就会觉得有一些人，或者老一代人，或者是一些不熟悉的人，他们不知道怎么加入到这个东西里面来，他就是希望用这个作为一个比喻来讲，你要好好搞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去想这里面有什么规则要去遵循，你就只要跳起来就 OK 了。所以我当时也勾了这一段话，也是因为我后来在，因为我选这些段落是我把两篇看完以后反过来看的嘛，所以就是又有一个比较具体的。雨林要不要选一段话来？
就是其实是我的39页，但不知道是你们的哪一页。嗯，就是这个，他们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这个赵饶顺。嗯
嗯，
他就说我真不喜欢和你一起来的那个人。林贝低头捂着坤包，和宝刚并排慢慢走在稠密的人群中，假模假道的，我也不喜欢。不过对他，你完全不必用喜欢不喜欢衡量。 他真是你老师，就那么回事儿呗，我叫老师张口就来。这世道上老师也太多了，你跟余官马青他们认识多久了？不太久，没多久，跟认识你时间差不多。我还以为你们很熟呢，你觉得他们怎么样？我要念下面的部分也是因为其实这是通过林贝的嘴对他们的一个自己反讽自己的一个描述。嗯，挺好的，挺逗的。你没发觉他们其实顶无聊顶空虚？早发觉了，我一接触他们就发觉了。别看他们一天到晚嘻嘻哈哈什么都不在乎，其实才不是那么回事呢。我太了解他们这种人了，心里特苦闷，特想干点什么又干不成什么，志大才疏，只好每天穷开玩笑，显出一副什么都看穿的样儿。这种人最没出息，你别跟他们搅和在一起，什么都学不到，反倒把自己耽误了。我没跟他们搅在一起，我不过是没事儿去凑凑热闹，我还不知道自己应该多学习上进吗？你别不承认，其实我也不是要责怪你，我只是觉得像你这样天资这么好的女孩子要能够把握自己。你漂亮单纯，很多人都会围着你转，很容易就滑下去了。真的，我是一片诚意才对你说这番话的，我不忍看你到头来落得像有的女孩子的地步，满身疮痍无其归所。我知道，我就不太往下写了，对，不太往下读了、
嗯、
其实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就反映两种价值观嘛。这个宝康肯定就是当时社会流行的这种价值观，就是说就是比如说正经积极，然后在社会主流的结构中有一个 position， 有一个点，然后在每天这个就是被大家都所承认的意义和价值的系统当中，是从属于这种意义和价值的系统的。然后这些人呢，在他们眼中就会是嘻嘻哈哈不在乎，然后又苦闷什么的。嗯嗯，但是林贝呢，我觉得她是一个自己有主张的女孩，其实她是蛮不俗的。因为那个宝康问她说，你觉得他们怎么样？挺好挺逗的。然后宝康又问她说，你没发觉他们其实顶无聊顶空虚？然后林贝说，早发觉了，我一接触他们就发觉了。嗯，所以她其实也没有轻易的被就是身边这些大部分人的想法所带走，她发觉了他们的无聊和空虚，也并不是就不喜欢他们，还继续就跟他们在一起。我就觉得这一段就显示了，其实王朔就是从另外一种人，就是跟他们不一样的人的嘴里，像宝康这样的人，就是来描绘出就是他们这群人的一个样子。嗯
嗯，但是宝康这是一个，但因为我们知道前因后果嘛，宝康花钱请这三个人来给他颁假奖、
嗯、
对吧、
嗯、
来营造他的声誉，来造假、
嗯嗯、
所以宝康自己有什么可以称之为价值观和道德高地的东西？
就是没有啊，只是说跟他不同的，
他完全没有、
就是、
对吧？
但是主流的人士就是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当就是当时至少是、
啊、你
社会主流就是这样想的。
嗯，然后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说一个和王朔或者是和这三个年轻人价值真的可以称之为价值观不一样的文学真的作家来说这番话，我觉得我还能听一下。但是有宝康又是一个油腻在把妹的过程中，他其实就是在、
嗯、
他想搞定这个小孩这个女孩子，他就跟这个女孩子说、
嗯、
你其他的这些朋友不好、
嗯嗯、
你要远离他们，他不就是想孤立这个林贝，然后林贝就只有靠他了吗、
嗯、是我就这个意思。但宝康还是代表了、
嗯、对对对，
就借宝康的嘴还是说出了社会上大多数人会对他们这群人说的话，我觉得，
嗯，是
这种嘻嘻哈哈，什么都不在乎，然后心里又苦闷，志大才疏，什么都干不到，什么这种，就是对他们这个形象的一个描述，嗯。
但是对你说的这个描述，在后面第四部分，他们有一段回答，我把这个段回答念出来，他不是说给宝康的，是说给那个赵老师的，
嗯，
赵老师无非就是说。我跳着念啊，赵老师的有一段说，他就是老觉得这些年轻人很苦闷很痛苦，然后他就很 诚恳地望着余冠说，社会应该为你们再创造更好的条件，我要大声疾呼，让全社会都来关心你们。我已经不是青年了，但我身上依然流动着热血，然后哒哒哒哒哒哒。然后接着呢，在一段对话中，最后这个我忘了是谁，就听烦了，最后就说，听着，我们可以忍受种种不便并安适自得，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完美无缺的玩意儿，哪儿都一样，我们对别人没有任何要求，就是说我们生活有不如意，我们也不想怪别人，实际上也怪不着别人，何况我们并没有觉得受了亏待，愤世嫉俗无由而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既然不足以成事，我们宁愿安静地等到地老天荒。你知道要是讨厌一个人怎么能不失礼貌的请他走开吗？他其实就想让这个赵老师滚蛋了。
嗯，对，
就你们这个算是他们对所有社会对他们批评的一个总结性回答了吧。
对，这段话是谁说
的
呀？还蛮有水平的。
这段话我觉得是杨仲说的。
余冠
不是余冠，就是余冠说的。
是余冠说的。
OK。
哎，我想补充一个啊，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因为《晚主》这本小说再版，然后呢，王朔写了一个序言，我觉得这个序言就好像一下颠覆了我最早看《晚主》这本小说的那种兴奋劲儿。他的序言是这么说的：这几本书都是10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写的，那时候的我很自以为是，相信很多东西，不相信很多。欲望很强，以为已知的就是一切了。这些书里的人、情景和一些谈话是我那时经历过的，在生活中也不特别，仅仅因为我不知道更多的东西才认为有趣儿，虚张声势地写下来。这些情景不在了，这些人也散了，活着的也未老先衰，我也不再那么说话和如此看待自己，所以有时我觉得自己丧失了继续写作的能力。就是我发现作者本人在2009年，他再去回望自己在1989年，也许是1990几年啊写的东西的时候，他的心境竟然有那么大的变化。这里面提到了一个有趣的东西，我觉得可以部分我回应我们开始说的，就是王朔写作是不是一个完全架空的状态。我记得在一次访谈里面，马未都曾经说过，他说王朔写东西其实他的想象力并不丰富。他写的很多东西，很多桥段都是真实发生在他身上的，或者是他周围人身上的事情。但是王朔有个能力，就是他的观察力特别强。他在跟人聊天的过程中，他能非常敏锐地抓住人性中的那些小闪光的地方。我说这个闪光不是说光辉灿烂啊，就是那些有趣的点，然后把它变成文字，用他的方式写下来。但是如果你让他像莫言那样，或者是像那个百年孤独那样写那样的东西，他写不出来，他一定是他要经历的。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反推，其实余冠也好，杨仲也好，马青也好，包括动物凶猛里面的那个马小军也好，其实这些人都是真实存在的，可能就是他的朋友。
我所以一直想说因为你们俩的生活的以前的经历可能比较，就小时候不太在北京，我觉得就是说这些人为什么对我来说不显得特别陌生呢，就是北京这些就他们那个 generation 那一代的那些文化人，就是我首先我还是强调，这不是说写实性的，它有它的戏剧化和它的那些部分，包括这种故事的结构有它的戏剧化，但是他们说话那种语气、那个方式、他们那种方法，其实就是北京这些文化人这一批人。这一批当年在80-90年代充满叛逆和创意和生气和躁动的这一批人平时说话的方式，真的，我就觉得还挺，就是我每次读我都觉得还挺熟，就不是说具体哪个人对哪个就事儿，但是就是还是不陌生。总而言之，不觉得他特别夸张或者是特别的过分的戏剧化，
OK， 这也没有问题。但刚才就是我说的这句话里面，比如我为什么觉得这一段话，他一方面在说，其实我想怎么说？比如说他里面讲的这一段话，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这不是一群没有要求的年轻人，我觉得这已经
是
中国文化对、
啊、
中国社会对的顶级要求了、嗯、对于人和对于国家的顶级要求。你要想独善其身，社会是要大声疾呼的来给你创造更好条件、嗯、要来关心你，对吧？他这里表现的这种个人主义，或者是说有一点想要像一个道家一样能够清闲自得的一个生活，就是你不要来评价，不要拿你的价值观来衡量我，我自己独善其身，我不给你添麻烦，我不给政府添麻烦。我觉得他们虽然有可能是在说气话，但在这个气话里其实表达出他们对于社会的那个，就如果真的要到可以给年轻人这样的空间、嗯、是一个特别高的标准。
对，
可是王朔及其
没错，没错，
王朔及其周边的年轻人是我们整个社会八九十年代的顶级青年啊，就他们的头脑也是顶级的呀、
嗯、
确实是啊、
嗯、
对、
嗯、就是说虽然就后面就因为一些就是是在要分类要区分，可能有人说是痞子文学什么的，但他仍然在我心目中，不要说太夸张，就是肯定是他这个年代中顶级的一个作家呀，这在我心目中是从没变过的。
对对，我
好多人问就八九十年代这，当然余华呀参选都肯定会有，但他至少是之一的一个顶级的作家，嗯，他也是一个顶级的头脑。
嗯
嗯，所以这个
是
他说的话，或者他身边的这些人心底的声音会是这样。确实你也很敏感，他就是他确实是一个在当时这个社会环境是一个顶级的声音。你用的这个词非常对，对，嗯，
对。然后所以我也是真的看到他的这个写的东西，就是特别的特别开心啊，就是就我去就是去。去纠结或者去琢磨他的那个每一个用词和字，也是因为我觉得他其实是好到值得去这么较劲的一个东西。然后 还有一段我特别特别想说的，因为刚才其实一开始张雨林说到女权，
嗯，
然后这一段其实完全把这三个颓废的青年对女权是什么这个事情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和第一次和这个 赵老师喝酒，然后宝康请客嘛，宝康想把妹子，想和这个林贝谈恋爱，就先把他们的一帮朋友都请来喝酒的时候就出现了劝酒这个环节。然后这个我也是特别有体会，我觉得劝酒这件事情就是能不能接受，心里怎么会不会去劝别人酒这件事情是一个、怎么讲，就是说传统中国和比较西化或者是现代的人的一个很试金石的一个事情。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回国在有的场合被劝酒啊，或者是我都是一个特别觉得有一种，还有就别人给你夹菜是一种有一种深深的不适。就有一个也是谁说宝康就是说要请谁喝酒，然后他们中间就说我不喝酒，不喝那个从来不喝酒。然后宝康说哪有男子汉不会喝酒的，不行，我跟你干一杯，不喝酒算什么男人。然后那个赵老师也在帮腔说可以喝一点嘛，我原来也不喝，后来老去应酬也就练出酒量了。然后杨仲突然说人不喝你别强迫人家，什么男子汉不男子汉，我就烦这贴胸毛的事儿，其实都是娘们们素极了哄的，咱们别男的当着男的也演起来了。就是他把这个就是所谓男子汉要喝酒这个事情，他把他一针见血的指出这是娘们们素极了哄的，
哄的起哄
哄的是吧，啊，起哄的哄的啊，男人在一起就何必入戏太深去演这个东西呢。我就觉得他又把性别的关系就在这一席间就把这三个颓废的年轻人他们的段位对事情的理解简直比这个赵老师和宝康高出了不知道十万八千里。
可这俩其实就是设置来表达主流价值观的，对，
对。而且我觉得宝康他们都听不懂他们说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对吧？
对，但就是我觉得宝康他们就是是秀的，就是说能秀出来他们身上跟他们自己截然不同。嗯，人和人之间有时候就这样，就是哪怕都没懂，但是像是嗅觉就能闻出来一样，就是 所以
他就跟林贝说你不要和他们混，他们是我的威胁，对吧？
是是是，
那你们怎么理解结尾呢？结尾其实挺神的，三个人决定出去打架，然后路上又听到赵老师打电话，在乱拨电话给宝康，然后一顿臭骂。
嗯，是，
就是一本正经的人心里其实更苦闷，就是他还是在调侃，就那些道貌岸然的，我们叫伪君子也好，或者叫那些代表的所谓主流价值观的那些坐在台面上的人，其实心里又苦闷又龌龊又下流，然后他们也需要有一些发泄的途径，这个发泄的途径更不入流，更搬不上台面，更市井。对，我这还是一种调侃的方式。金庸雨林的那句话就是很戏剧性，很 drama， 就是完全符合这本小说所呈现的这个风格。
那他们三个人为啥要出去打人呢？
他们也苦闷呀，他们苦闷不是通过骂人的方式，他们要出去真的要打人，但是后来不也怂了吗？对吧？
不就是 punk 或者是就麦田里的守望者那种态度。嗯，对眼前这个世界的假象就是突然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想要摧毁的这种冲动。嗯，
躁动，
就是，或者是感到一种就是巨大的窒息，就是你必须通过一些物理性的身体，当然也跟年轻人他们有很多荷尔蒙，对，也就是好像你不能呼吸，你必须通过身体性的动作把它发泄出去。就有时候这个身体的动作实际上是就是极端心理的一种拯救或者一种反应吧。嗯，所以这些比如说这些巴黎郊区的黑人小孩会去烧汽车呀，会去，对吧？
对，但这个
就
和你开始说这三个人的人设是你在八十年代你觉得北京的知识分子也会有的谈吐，我就不会是一种比较出戏的举动吗？
这不就是我们策展人约架吗？虽然我们现在的策展人从打不起来了已经，但我相信那个时候的文化人之间还是真打的。我知道文化人打架的故事，还是打的，也有砸了酒瓶子就往头上敲的。嗯，就是那个年代的人还是打架多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种感觉。嗯，
因为现在就舍不得摔电视机了。
嗯，不知道耶。我其实这样说话也不负责任，我也没有太去跟就这种这个年纪哈，青春年少的这些有见识的男性青年混过，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这么阳气方刚，也是动不动要发泄他们的愤怒的。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
嗯，好，
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Planning for your next trip? Elevate your travel style with Quince. Quince has all the jet-setting essentials you'll want for your next getaway, like European linen, premium luggage options, buttery soft Italian leather bags, and so much more. And it's all priced at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Plus, Quince only works with factories that use safe and ethical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Pack your bags with high-quality essentials you'll be wearing for vacations to come with Quince. Go to quince.com/pack for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